世界秩序，亨利·基辛格作品，地区秩序观之间的冲突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第六章，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亚洲国家最广泛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新兴的或后殖民时代的国家，都努力通过突出自己的国家特点来克服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这些国家都坚信，历经几个世纪西方超乎常规的异军突起，现在世界秩序正再次趋向平衡，但他们从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大不相同。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在确定本国核心利益的时候，借鉴的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向往的是不同的黄金时代。在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的制度中，维护军事也就是现状为人所称善，而在亚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内在发展动力。亚洲坚信自己正在崛起，认为世界尚未完全给予他应有的重视。尽管没有国家挑战别国的主权和尊严，各国均宣布致力于非零和的外交，但许多国家同时追求树立国威，这本身就给地区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动荡性。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亚洲各大国均储备了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远超19世纪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一旦发生误判，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亚洲的构成天生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它现有的秩序机制取决于大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追求，而不是力量军事体系。这些大国面临的考验是能否建立起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为众多既定利益的互动提供和平框架。亚洲的国际秩序与中国。在亚洲所有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中，中国所持的观念最为长久，最为清晰，离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最远。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最曲折复杂，从古老的文明到传统帝国，到共产党革命，再到跃居现代大国的地位，中国走过的路将对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从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为单一的政治实体，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居于世界秩序中心的理念对于精英思想的影响可谓轮机甲髓。这一理念被认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汉语中竟然没有一个描述这一状况的词。到了后来，学者们回过头去才把它定义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根据这个传统观念，中国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政府，皇帝统治世间万物，百姓通过他保持和上天的沟通，他管辖的不单是他治下的中国这个主权国家，而是天下。中国是天下文明昌盛的中心，是启发教化其他地方人民的中央王国。按照这一观点，世界秩序反映的是全球的等级制，而不是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平衡。每一个社会都和中国有某种附属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部分的要看它和中华文化有多近似。没有一个社会能和中国平起平坐，别国的国王不是和中国皇帝一样的君主，而是向中国皇帝认真学习治国方略、倾心向化的小学生。外交不是多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而是一系列精心安排的仪式，使中途以外的社会有机会宣示自己在全球等级之中恰当的一席之地。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古中国，今天所谓的外交政策属于负责决定属国关系等级的礼部和负责管理与游牧部落关系的礼藩院的职权范围。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才成立外交部，事出不得已，因为必须和西方入侵者打交道。即使如此，中国官员仍然认为他们的任务一如既往，是管理蛮夷，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外交风马牛不相及。新设的部门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名称很说明问题，暗示中国完全不是在进行国家间的外交。朝贡制度的目的是培育他国对中国的恭敬，而不是获取经济利益 或以武力统治他国。中国最了不起的建筑成就万里长城是秦始皇开始大规模修造的，当时他刚刚打败了所有的竞争者，结束了战国时代，统一了中国。经过历朝历代，长城最后的长度超过了5000英里。长城是中国军事胜利的辉煌见证，但也表现了中国固有的弱点。它表明，中国尽管具有强大的实力，但也对自己的薄弱之处心知肚明。几千年来，中国在应敌时，与以武力迫使其就范相比，更多的采用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汉朝的一位官员建议采用吴耳来对付在西北边陲肆虐的马背上的匈奴部落。尽管按常规分析，汉朝的军力要强大得多，赐之胜符车胜以坏其目，赐之圣石真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碎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与来降者以上招幸之，相娱乐亲酌而守食之，以坏其心，此无耳也。中国外交礼仪的标志是叩首，即双膝跪下，以头触地，以此来表示对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承认。这当然是一种羞辱，成了阻碍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绊脚石。但叩首具有象征自愿的含义，它代表着发自内心的恭敬，不是被征服者所逼，而是出于敬畏。在这样的场合，蜀国使节向中国献上贡品，而皇帝赐给的回礼经常在价值上超过收到的贡品。历史上，中国靠自己的成就和行为使外国心悦诚服，偶尔也采取军事行动教训冥顽不化的蛮夷，令其收敛。这些战略目标和这种根本上的攻心手法，直到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还有迹可循。在中国对邻国宣示其核心利益的方式中也清晰可辨。尽管如此，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传教士社会，他要的是别国的尊敬，不是皈依。两者之差精细微妙，绝不可混为一谈。中国因自己的卓越成就而令四海归心，外国理当敬而仰之。中国可以和另一个国家成为朋友，甚至是老朋友，但绝不会视对方与自己平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获得平等地位的是征服者。两个征服中国的民族，13世纪的蒙古人和17世纪的满族人，都吸收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以便治理人数如此众多、文化优越感如此顽强的中国人民。这是历史上文化力量最惊人的一个成就，征服者在很大程度上被败在他们手下的中国社会所同化，连他们故乡的大片土地都被认为是传统的中国领土。中国并不刻意输出它的政治制度，而是愿者上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扩张不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潜移默化。在近代，西方国家的代表怀着自己的文化优越感，试图把中国纳入已成为国际秩序基本结构的欧洲的世界体系。他们对中国施压，要求他培养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别国互派大使，允许自由贸易，还要求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开放社会接受基督教的劝导，以提高国民素质。西方心目中的启蒙和接触，在中国眼里却是来犯。中国先是回避，后来干脆坚决抵制。18世纪末，英国第一位特使乔治·马格尔尼来到中国，他带来了工业革命初期的一些产品，还有乔治三世国王的信。信中建议和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在北京和伦敦互设大使馆。马格尔尼从广州到北京乘坐的中国船只打出的旗号是英吉利共使。中方让马格尔尼带信给英国国王，解释说不准使节住在北京，因为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据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在皇帝看来，除了已有的受到严格管理的有限贸易之外，不需要扩大贸易，因为英国没有中国想要的东西。天朝福有四海，为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而国王此次激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欲该管衙门收纳种种贵重之物，梯行蔽极，无所不有， 而知政史等所亲见。拿破仑兵败后，随着英国的商业扩张紧锣密鼓地展开，英国又做了一次尝试，派第二位特使前往中国提出同样的要求。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海军力量丝毫未能让中国改变不愿与他建立外交关系的主意。当英使阿美士德以礼服未运到为借口拒绝参加叩头大礼的时候，他带领的使团被赶出北京，中方明确表示对外交不感兴趣。皇帝在给英国摄政王的信中解释说，统御天下的天朝无暇向每一个蛮夷来使教授正确的礼仪，皇家记录自会记下自尔国王远在重阳倾心向化，但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孝顺，不必碎石来朝，如称问话也，避而永尊，故资赤玉。这样的赤玉按今天的标准来看未免妄自尊大，刚刚成功维持了欧洲的平衡，可称为欧洲最先进的海上经济和工业强国的英国来说更是怒不可遏。但是中国皇帝这道赤玉的口气符合几千年来关于他的世界地位的理念，许多邻国也至少不反对这种理念。可耻的是，西方国家最终和中国摊牌时要求开放自由贸易的产品显而易见是最有害的产品，他们的工业进步带来了众多的成果，他们却偏偏要对中国出口鸦片，坚持要获得无限制对中国出口鸦片的权利。晚清的中国荒废了军事技术的发展，部分原因是他长期以来没有碰到对手，但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儒家的社会等级之中，军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1893年，西方军队已经兵临城下，清廷却还挪用军费去修复颐和园中华丽的石房。1842年，中国猛然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得不签署条约，同意西方的要求，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对西方进行了顽强的拼死抵抗。在1856到1858年的战争中，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事后坚持签订条约，以取得他一直寻求的在北京派驻使节的权利。第二年，带领随从踌躇满志的前来上任的英国大使发现，通往中国首都的主河道拉起了铁链，设置了铁蒺藜。当他命令一队英国海军去清除障碍的时候，中国军队开了火。接下来的战斗中，打死英军519人，打伤456人。于是，英国派出由额尔金指挥的部队冲进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逃出北京。这次残酷的入侵逼得清廷万般无奈地同意在北京设立使馆界，接纳外交使团。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对等外交的概念，中国虽然接受下来，但满心的不情不愿，愤恨不平。这些争端的核心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到底是自成体系，还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紧抱着传统的观念不放，到了1863年，中国已两次败于蛮夷之手，而且国内的大乱也是借助外国军队才平息。然而中国皇帝在写给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中，却仍然向他誓赐皇恩，朕承天命，福有四海，是中国与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1872年，著名的苏格兰汉学家李雅各尖锐地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的描述，他的话昭显了他那个时代特有的自信，认为西方世界秩序概念的优越性不言自明。过去的40年间，他指中国完全改变了对世界先进国家的立场，他和先进国家在平等的条件下签订了条约，但我认为他的官员和人民尚未正视这个事实，他们尚未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独立国家中的一个，他们的皇帝统治的天下并不是天底下的所有地方，而只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在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随着技术和贸易推动相互冲突的制度近距离接触，哪个世界秩序的准则会占上风呢？在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在30年战争结束时众多实际上独立的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亚洲在进入近代时 没有这样一套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是有几个文明中心，周边围绕着较小的王国。文明中心之间的互动靠的是微妙而不断变化的机制。中国凭借肥沃的平原、无比强韧的文化和敏锐的政治触角，在200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维持了统一，并发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尽管按常规标准，它的军力并不强大。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它富庶的经济，它生产的产品为邻国艳羡。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明显有别于欧洲建立在多个互为平等的国家基础上的概念。在中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过程中，这些推行扩张主义的强国对一个古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而戏剧性的是，该文明起初对近代国家的礼仪制度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种低级的东西。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作为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行事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动荡。中国和世界秩序。1911年清帝国终于寿终正寝，1912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致使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力量得到加强，于是努力在威斯特伐利亚的世界秩序以及全球经济体系中为中国获取一席之地。中国既要保留传统，又想跟上现代的步伐，尽力加入风云变幻的国际体系。然而就在此时，早半个世纪就开始了现代化努力的日本开始谋求亚洲的霸权。他先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更是对华北和华东的大片地区发动了侵略。国民党政府因此无暇站稳脚跟，共产党的革命也得到了喘息之机。虽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一起成了战胜国，但是它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一切关系和传统在动乱中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对这一口号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进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所有类型的制度，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艺术和纪念碑，节日和传统，用语和服装，都受到各种形式的禁制，因为这一切被认为造成了中国的政械兵池。面对外国侵略，只能被动挨打。毛泽东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出现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泽东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他这样写道。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这种动荡的目的最终是要取得一种传统中国式的结果，一种中国特有的共产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凛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 预言，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库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从容以对。1971年7月，在我秘密出访北京期间，周恩来在总结毛泽东的世界秩序观时引用了主席的话，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皇帝处境的调侃。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斗争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天下，共产主义世界的秩序将融入帝国皇庭的传统观点。